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刘弟兄，很高兴在这里与各位弟兄姊妹相见。我们今天所要来看的一段经文是《罗马书》第七章14到25节。这段经文我所给的题目是“良心与罪的挣扎”。让我们一起先来读这段经文，《罗马书》第七章14到25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认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般人非常的熟悉，特别是我们这些在主里面经历过这种挣扎征战的这种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会觉得与我心有戚戚焉。那这段经文跟前面的几段经文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第七章的一到六节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信主的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身份已经转变了。我们既然已经信主了，在律法上，律法不再能辖制我们，我们是归属于基督，我们不再是在这个律法的辖制底下。在第七章的第七到十三节更进一步的说到了，如果想要靠着律法来成圣的话，我们是没有能力的，因为我们心中那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罪，这个罪它甚至会利用律法来引诱我们，让我们堕落。你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如果没有面对问题的根源，就是那罪对我们的影响的话，我们想要靠着律法来走成圣的道路是不可能的。今天从第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他就把这个问题给凸显出来了。一个信主的人，他在信主之后，他心中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与罪的挣扎呢？还是有的。那既然有这样的挣扎的话，那代表我们信主是不是没有功效了呢？那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怎么解释我们心中这种与罪的挣扎？那我们又有什么办法能够脱离这样的痛苦？这就是今天在罗马书的第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首先来看的是第七章的十四到十七节。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显然保罗很清楚的不应该怪罪到律法，因为 律法是属乎灵的，也就是属灵的，就是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公义良善的标准。在第七章的十二节，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不是律法造成我们犯罪，只不过律法 并没有能力来帮助我们得以成圣，也没有能力给我们力量跟活出律法的要求来。律法的功用是什么？我们在过去谈了很多次了，律法的功用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是有罪的，知道神善良公义的标准，知道自己达不到，而愿意带领我们能够回到基督的救恩里面去寻求帮助。这就是律法它最主要的功能。但是我们绝不可能是靠着律法来称义，或者是靠着律法走成圣的道路，因为律法的功能并不是在帮助我们称义或者是成圣，它只不过将我们的罪暴露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而让我们能够转向基督来寻求救恩。那同样的，在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了，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是我却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那这句话有时候我们会有些误解，属乎肉体这个字在罗马书的第六章跟第八章都有出现过。第六章的第六节以及第八章也有出现这个属肉体。属肉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在第六章跟第八章事实上都是不信主的时候。一个人不信主的时候，他不是属灵的，他是属乎肉体的。然而这第十四节他用但我是属肉体的这个字，跟第六章跟第八章所讲的那个属肉体是不一样的说法。这个地方的这个虽然中文都翻成是属肉体，然而第七章这边所说的这个属肉体是我是肉体所造的，肉体所组成的，我的内心有肉体的软弱，我也有这种容易堕落的本性。我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叫做食色性也，我们会贪吃贪睡，好逸恶劳，有性欲，这些都是我们人性当中软弱的部分，也就是这个地方第七章十四节所说的我是属肉体的，我是肉体所造成的。所以呢，这句话并不是代表说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不属灵我属肉体，不是那个样的意思。然后他说已经卖给罪了是什么意思？是说当我们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在罪的辖制底下，是已经卖给罪了，而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我们的身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上这些软弱还没有完全的脱离，虽然我们的地位上已经是属基督了，我们不是属魔鬼撒旦的，这时候已经非常清楚了，然而这个罪在我们身上所造成的影响直到今天都还没有离开，还是实际上还在影响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告诉了我们，一个信主的人他仍然要面对与情欲的挣扎，与罪的挣扎。如果他不知道他自己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往往会有时候他太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认为我已经百毒不侵了，既然罪已经影响不了我了，所以呢我不会被罪所引诱，不会跌倒，也最后呢造成的结果往往是超过他所想象的，可能他太高估了自己，最后反而容易跌倒。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认真的来看待他心中可能会产生的这种堕落的因素。所以他即使他已经信主了，但是这个力量他如果不认真的去面对的话，他可能会在同样的地方再继续跌倒。那我们看看第十五节所说的，他说这样的情形是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然后他继续说十六节，他说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事实上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还有十八节到二十节似乎重复了两次，同样的经文重复了两次虽然字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他已经很清楚地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心中所面对的问题给凸显出来了。也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有两个力量存在，一个是真我，也就是这个我呢，我不想去做坏事情，我想要跟从神的善，这个是真我。 然而内心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力量，他说那不是我做的，那不是我，那个是什么？是罪、啊、住在我里头的罪，十七节所说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当我们在分析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首先会有一个疑问，到底这段经文在描述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的一个情况，还是一个信主的人也有的情况。事实上这段经文这两种争议呢，在教会当中是都有人主张，而且呢、都有很多的理由来支持。然而我个人的看法呢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段经文有我认为是保罗信主之后他自己也同样有类似这样的经验，他才能够这么清楚地写下来。有几个支持的理由，首先第一个呢是在第七章的一到十三节所用的时态是用过去式，过去不定式。第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五节所用的时态是现在式。为什么要在十四节做了一个时态的转变？那这个 很明显的、哦、代表说他可能在描述，用过去式来描述他过去所发生的这些经历，而十四节以后所用的现在式呢，事实上他用一个活生生的他现在也经历过的这样一个情形来描述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不单单是过去曾经发生，他现在也影响着他，也曾经、也是在他心中产生作用。所以从时态上面的改变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一个很主要的理由。第二个主要的理由，如果保罗他在还没有信主之前，你看他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形呢？他是自高自傲的，他是抵挡福音的。他对自己的一个介绍是什么？他说就律法的义说是无可指责的，是他自我描述。他说他是一个自高自大的法利赛人，这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六节所说的。一个对自己这么有自信，就律法的义来说是无可指责的，怎么可能在心中有一个这么强的敏感度，说我所要的善我做不到，我所不愿意的我偏偏去做啊，然后呢我喜爱神的律法，然而我内心当中有一个恶与我同在，让我不愿意做神的律法。所以你看到了，这跟他腓立比书三章六节所说一个不信主的保罗，那个法利赛人的保罗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保罗在这个时候会有这么大的良心，有这么大的敏感度？他知道他做不到他想做的事情，他过去那些自傲自高自大完全是虚空的，因为他认识主了。他如果没有认识主的话，他不可能有这么高的这么强的一个敏感度。另外还有一个理由是、保罗他在另外一个书信当中也描述了非常类似的经验，也就是圣灵与情欲的挣扎、那段经文所描述的跟他在罗马书第七章所描述的良心与情欲的挣扎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就于经验来说，基督徒在信主之后也大部分的人也都有类似于保罗类似的经验，他想要完成一些事情，想要按照主的命令去行，然而却有一种罪恶的力量在他心中影响他，让他堕落。所以我们与其把这个事情当成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不再发生了，不如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之后在心中仍然有这样的一种挣扎，面对问题我们才可能去解决问题，也才可能去克服它。所以我们看到了这边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误的一种观念，认为就是我信主之后已经百毒不侵了啊，我心中的肉体已经不能影响我了。不，保罗这边告诉我们，我仍然是肉体所造的，我心中仍然有一个力量在我的心中。肉体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容易堕落，容易犯罪，容易被罪所引诱，最后呢跌倒的。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有肉体的存在的话，我们就 往往会忽略它，最后呢反而跌得更惨。所以面对问题，然后呢去解决问题，然后呢这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正确的态度。所以保罗这边所说的，他在第十七节十八节所说的，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有的人会觉得好像他在推脱责任，怎么可能不是你做的，明明就是你做的。事实上你也发现他这个我呢是讲到一个完美的一个真我，也就是他爱主，他已经被主所改变了，那个爱主的那个我。然而他内心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力量，就是罪。他用罪来描述那个罪的力量，事实上就是肉体。这个另外这个罪的力量，肉体的力量，让他去犯罪堕落，所以他心中就产生了挣扎，好像一个人里面有两种人格在那里挣扎，在那里分裂斗争。事实上你会发现这个不是保罗才有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内心当中有没有一个喜爱神的良善，喜爱神的命令，愿意去顺服的这样一个我存在？有的。你内心当中有没有一个另外一个力量常常在引诱你啊，让你跌倒啊？也有。所以我们知道这样把这样啊，用保罗这种方式把问题凸显出来，说我的内心当中有一个肉体存在，这个肉体常常让我跌倒，所以我要面对它，我要胜过它。然后怎么样来胜过它，这是件第八章才会说到的事情，也就是要依靠圣灵。而第七章呢，它只不过让我们很明白的知道我们内心当中有这个力量存在。有时候我们会不知道这个力量的可怕。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有种错误的想法，我认为就是一个人既然要胜过罪的话，那必然要经过这个罪的考验，也就是往往要把自己暴露在罪当中，然后让这个罪来引诱我，然后我用我自己的力量来胜过罪。这是一个非常天真的想法，而且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有一个古代的谚语叫做能受天磨方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也就是能够接受天的磨练的话呢，才能够把自己变成一个铁汉。然而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铁汉，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从罪中被拯救出来，我们内心当中还有一个肉体存在。我们如果把自己当成铁汉的话，那我们注定要堕落，要灭亡。我们不是铁汉，所以把自己认为我能够胜过罪的考验，然后不逃避罪，以为自己能够百毒不侵了，那是把自己暴露在罪的引诱当中，那最后的结果是一定会跌倒的，几乎没有例外。我们的一生都必须要与罪征战，而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承认这个罪的力量在我们心中仍然引诱着我们，仍然在破坏我们。如果我们不明白自己的内心当中有这种软弱存在的话，我们有时候会过度的乐观，让自己最后反而跌倒。在过去我曾经接到一封 email， 这个 email 呢是一位基督徒的同学写给我的，他没有把他的名字告诉我。他是这么写的，他说他自己陷在一个情欲的试探当中，他知道不应该如此，然而他没有力量能够脱离，他很痛苦，他心中向主祷告求主赦免，然而他感觉到好像主已经离开他了。他写个 email 给我，他说你能不能够帮助我啊？能不能够为我祷告？我当然看到这样一个情形，我心中非常的忧伤，但是呢我想到了我自己也面临类似这样的一种引诱，只不过我蒙主的保护，没有掉到罪恶的深渊当中。所以这样的一种引诱是对在基督徒的身上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就回他了一封电邮，我告诉他说你千万不要放弃对主的信心，你必须要回到主的面前真切的悔改，而且你要避免这种掉入试探当中的环境，也就是如果哪一个环境会造成你跌倒，你就要离开它，而且你要用属灵的长辈、属灵的伙伴在你的身边帮助你，让你脱离这样的引诱。我就告诉他说你要去找一个属灵的长辈，告诉他 为你守望祷告，常常的在一起祷告，甚至请他来问你，你是不是再度的掉到引诱当中，如此你才能够真正的逃避，不要再重复过去的错误。那我跟他连续通了两次的 email 之后呢，就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我虽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在我的心中常常出现一个脸孔，是掉到罪的网罗当中忧伤痛悔的这样一个脸出现在我的心中。我知道这不是一个特例，很多的基督徒都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经验，被罪所缠绕，心中痛苦，心中甚至失望，不知道主还愿不愿意也赦免他。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主从来不会抛弃我们的，只要我们在主的面前愿意回到主的面前求主的赦免，主的赦免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征战是非常激烈的，就算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仍然在这样一个战场上面，撒旦魔鬼想要塞我们，想要把我们拉我们跌倒，然而主却给我们力量，主给我们一个应许，不要放弃，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他求赦免，主赦免不会离开我们。那我们再来看下面所告诉我们的另一段经文，就是21-23节，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与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这边一共提出了有五个律。第一个律什么意思？第一个律是代表说，我觉得有一个规律，有一个原则。第二个律呢，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这就是他的第一个律，我觉得有个律。然后第二个律呢，是在这边说的，他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这个神的律什么意思？就是神的律法。他喜欢神的律法。然而第23节说了，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这里有两个律，一个是肢体中的律，一个是他心中的律。他心中的律是一个喜欢神的律法，喜欢顺从神的律。他心中肢体中那个另外的律呢，是引他堕落、引他犯罪的那个律。然后那个律呢，把那个犯罪堕落的律把他掳去了，叫他服从那个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第三个律跟第五个律应该是同一个律，也就是那个肢体中让他去犯罪的那个力量把他掳走了，让他去做犯罪的事情。那他心中虽然想要顺从神的律法，但是他征战不过，胜不过那个肢体中那个引他堕落犯罪的律。这是一个基督徒遇到的问题。然而如果一个人永远留在这种失望没有希望当中的话，那是非常可怜的。我们必须要明白，就是神不会让我们永远的陷在一种绝望当中，而在绝望当中的时候，神希望我们能够怎么向他发出呼求，向他愿意求他赦免。所以24节告诉我们这个情形是什么，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希望。24节首先告诉我们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25节说了，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了罪的律了。好，24节他告诉了我们，一个在罪中无法自拔的人，被罪所引诱牵引，他心中想要脱离却没有力量脱离的，这样的人有出路的。这唯一的出路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所以这边你看到有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因着罪所缠绕，心中感到非常的痛苦。第二个，他知道他不能够永远陷在痛苦当中，他愿意向主耶稣发出呼求。第三个，主耶稣救他脱离这个痛苦的境况，让他能够得到自由。这时候他心中向主发出感谢。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遇到类似的这样一个经历。你被罪所困，你心中感到痛苦吗？如果你心中有圣灵在你心中警告你，如果你的 已经有主的新生命在你的心里的话，你不会活在最终享受最终之乐的。你遇到罪的引诱，你跌倒的时候，你心中必然是痛苦的。如果你痛苦的时候，你不要永远的活在那种绝望失望当中，你一定要知道脱离痛苦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主耶稣基督呼求。就像保罗所说的，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取死的身体在旧约的时代里面就是像一个罗马的士兵，如果犯了死罪的时候，没有马上把他给砍头，而是把他跟一个尸体绑在一起，脸对脸，身子对身子，脚对脚，绑在一起，那是一种最大的折磨。那虽然他活着，可是他实际上是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那是一个最大的痛苦啊！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就是保罗向主耶稣发出的呼求，主啊，我要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不要再这样子这样败坏下去了。而二十五节给我们的是一个希望，主耶稣告诉了保罗，是主耶稣愿意救他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得到一个自由的生命。所以看到了这边所发出的是一个感谢的呼求。所以我们今天能不能够像保罗一样，我们能不能够知道我们自己的境况，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个犯罪的堕落的容易犯罪堕落的力量在哪里，就是肉体，而这个肉体牵引着我们，让我们不能够顺服神的律，不能够按着神的命令而行出来。你活在这样的境况当中，你心中痛苦吗？如果你真的痛苦的话，你愿不愿意向主发出呼求呢？求主给我们一个力量，让我们一个回头的心，让我们随时能够有个警觉，知道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况，主总是愿意拯救我们，总是愿意赦免我们。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求他的赦免，求他带领我们，给我们一个自由活泼的灵。谢谢主来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经文，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让我们今天一起在主的你的面前来读罗马书第七章这段宝贵的经文。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指出了一个基督徒在内心当中所遇到的挣扎，这个挣扎是非常真实的，也是我们必须要认真的来面对的。我们信主了之后，虽然已经得到称义的地位，但是我们内心需要去走成圣的道路，我们必须要对付我们内心当中的罪，这个罪靠着肉体一直在牵引着我们，影响着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不要活在这样一种这种堕落的情况当中，让我们愿意知道我们要一步一步的走成圣的道路，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也相信主耶稣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脱离这种罪的辖制。主啊，让我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力量的帮助，让我能够真的走成圣的道路当中，一步一步克制肉体的私欲。求主恩待赐福我，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简单的一段几个重点，我们把刚才第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罗马书的内容我们做个总结。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基督徒一旦信主了之后，虽然他的地位上已经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了，他是一个义人，然而实际上他还要活出一个与称义相称的生命来。这个活出的过程也就是成圣的道路，而这个成圣的道路不是一步登天的，而是需要经过不停的经过试探，而且呢，内心当中要与罪挣扎，这是一个持久的战争，也是一个没有办法逃避的战争。既然要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境况是如何。我们的内心当中有一个力量，让我们容易跌倒、容易犯罪的，我们称它为肉体。而这个肉体呢，它本身虽然是中性的，它本身是并不是代表说哦是一个不得救，但是这个肉体却容易在这个罪的引诱之下被牵引、被跌倒，最后呢犯罪。所以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有一个肉体存在，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它，需要 知道它的严重性，我们不要过分的乐观，认为就是我已经百毒不侵了，我不再受到任何罪的引诱了。不，我们知道我们还是会容易跌倒，我们还是可能在跌倒当中会被罪所影响。然而罪不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王。我们跌倒之后，我们要想到自己的身份，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求主赦免。而主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是他要赦免我们，他应许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我们今天不明白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求拯救求赦免的话，我们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的话，我们早就已经完蛋了。所以我们看要效法保罗给我们最后的那段宝贵的话语，他在这个绝望当中他没有失望他在这种引诱的过程当中他没有绝望没有失望。他是什么呢？他说我真是苦啊，苦到最后的话，他向主耶稣呼求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就主耶稣拯救他了，他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知道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唯一的出路，称义唯靠信耶稣，成圣也唯靠倚靠耶稣。求主帮助我们，阿们。